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乘菩提入门起信二，上次的单元中讲述过了喇嘛教的止观不是佛法。今天继续和大家来看一看马明菩萨接下来开示说，复次，初学菩萨住持娑婆世界，或执寒热、风雨不时、饥馑等苦，或见不善可畏众生三毒所缠，邪见颠倒，弃背善道，习行恶法。菩萨在中心生怯弱，恐不可执于诸佛菩萨，恐不能成就清净信心。生于欲退者，应作四念：十方所有诸佛菩萨皆得大神通，无有障碍，能以种种善巧方便救拔一切险恶众生。作四念已，发大誓愿，一心专念佛及菩萨。马明菩萨说，我们这个所住的娑婆世界有着这一些不善可畏的境界与众生，所以借着这个因缘，简略的来说明菩萨要如何安住于娑婆世界。不善可畏、三毒所缠、邪见颠倒、背弃善道、习行恶法，说的是众生的心性。因为有着这一些的心性，加上过去久远世以来的共业，所以一起感应，乃至共同成就这个世界，而有着寒热风雨不时，是属于外在的境界，以及饥馑等苦，是属于身上的觉受。因此，这个世界就叫做娑婆世界。娑婆也就是堪忍。这个世界的众生因为强烈的贪着于五欲，所以愿意安忍于种种烦恼诸不善法，而不肯出离。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卷十七之中，也很贴切的形容了这个世界：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转聚，如火自戒，无欲无意如狗咬聚，无欲铮铮如鸟尽肉，无欲烧人如逆风直聚，无欲害人如见恶蛇，无欲无食如梦所得，无欲不久如假借虚。使人于或贪着无欲，至死不舍，为之后世受无量苦。既然一开始就说爱哉众生，可想而知这个世界的众生是什么样子。是因为不停地追求无欲，好像永远无法满足的样子。然而，无欲的追求就好像是一个无底深坑，所以才反过来一直地为无欲所苦恼。龙树菩萨如何形容这个世界的众生追求无欲的状况呢？他说，辗转不停地追求无欲之后，就好像以火烧炙着疥疮，反而是苦上加苦。追求于无欲，就好像是狗想去咬着火炬上的火，却永远也没有办法咬着，只是不时的会被火所烫伤。当互相间争夺无欲享用的时候，又好像猛禽互相间抢食肉块一样凶残。贪着无欲的结果，就好像在逆风时拿着火炬，只会 反过来更被无欲所束缚而伤害到自己。而无欲的贪着其实就像不断的去践踏恶毒的蛇一般的可怕。无欲的受用并不是真实的，就好像一觉醒来，美梦依然是一场空。那都是因为我们是依于种种因缘而生在这个世界，因缘坏散，无欲亦复消失不在。所以无欲的受用也只是暂时的而已。然而我们不是常常会听到一段劝导人的话吗？就类似像这个样子，哎呀，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讲了你又不听了，听了你又听又不想去做啊，要去做又不知道怎么做啊，知道怎么做又常常做错。哎呀，要是说这个人是一无是处，那未免就太可悲了。但是龙树菩萨开示说，世人愚痴贪着无欲，至死不舍，为之后世受无量苦，却似乎又与这一种情形有一些类似。因为佛菩萨已经把这个世界的状况以及如何处理的方法都说明得非常清楚，无可奈何的众生依然故我，继续贪着着无欲而不肯处理。所以到底菩萨要如何安住于这样的情况呢？对呀，菩萨应该要想的是，这个世界的众生安忍于种种的烦恼，明明身心已经受到了种种的痛苦，却又不肯处理，那么自己应该要怎么办呢？是不管众生而自己离去呢，还是要再发愿回来启发教导众生如何处理这些困境？赞叹各位的大心啊，你们都选择后者。也就是说，明明知道这个世界叫做堪忍，可是为了要满足因地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大愿，又发愿回到娑婆世界来。龙树菩萨又跟我们开示，菩萨处众生中行32种悲，渐渐增广转成大悲。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德之根本，是般若波罗蜜之母，诸佛之祖母。菩萨以大悲心故得般若波罗蜜，得般若波罗蜜故得作佛。这是《大智度论》卷20中的一段文字，而菩萨的32应生悲是记载于《佛说宝语经》卷5之中。龙树菩萨开示说，菩萨必须要修悲心，乃至渐渐增广而转成大悲，因为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德之根本，是般若波罗蜜之母。也就是说，菩萨由于大悲心的缘故，才能够证得般若波罗蜜，乃至成佛。各位请特别注意一点，龙树菩萨开示说，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德之根本，是般若波罗蜜之母，诸佛之祖母。所以由于在因地具有大悲心的缘故，才能够亲证般若波罗蜜，之后才会有果位的诸佛。因此诸佛之母就是般若波罗蜜。可是到了喇嘛教，也同样弄出来一个佛母，却只是喇嘛们受用淫欲的对象。 因为喇嘛教都只是借着佛法的名相来欺瞒笼罩众生，本质其实只是信利派的外道法，根本不是佛法。优婆塞戒经卷第一之中，世尊也开示了菩萨修于悲心的36种原因。因为一般的学佛之人对于优婆塞戒经比较清楚，但是由于篇幅太长，所以这里就举例来说明菩萨如何发起悲心的几个原因。善生菩萨请问说，世尊，云何而得修于悲心？佛回答说，善男子，智者身见一切众生沉没生死苦恼大海，未遇拔济，是故生悲。又见众生为恶之事之所狂惑，故生轻想如六师等，是故生悲。又见众生为无欲乐造无量恶，是故生悲。又见众生诸根不具，是故生悲。善男子，有智之人应观非想非非想处所有定乐，如地狱苦，一切众生等共有之，是故生悲。世尊借由善生菩萨的请问来告诉大家，菩萨如何而修于悲心。首先就说，有智慧的人为了拔济沉没于生死苦恼大海的众生，所以就升起了悲心。悲就是拔苦。然而佛说众生沉没生死苦恼大海这个事实，若不是开始学佛的话，一般众生恐怕也很难接受。再加上这个生死苦恼大海可不是每一世都在人间以上的境界，只恐怕也会有很长的时节是处于地狱恶鬼旁生道的。众生贪着五欲的缘故，常常会恐惧失去种种的快乐，可是在三界的轮回之中，有时候却要说这是一个常态。所以今世虽然在人间，难保下一世不会下堕在三恶道而失去了人间的快乐，而三恶道的苦楚一下子也无法在此说明。无色界天、色界、欲界诸天亦复如是，定福天福受用完毕之后依然下堕，而失去了在天界的快乐。这是因为众生或者不想处理，或者不知道如何处理的缘故。所以菩萨看到了这样的状况，升起了悲心，想要拔济这一些众生。又见众生为恶之事之所狂惑，故生轻想如六师等，是故生悲。这个世界的恶知识多如牛毛。恶知识可不是说这个人看起来非常凶恶，而是说他常常给予众生错误的知见，而使得众生或者是在人生或者是在学法的道路上得到相反的效果，不因此下堕三恶道就已经算是幸运的。然而恶知识善于掩饰，众生见不得他的真面目，却反而继续轻覆恶知识。举例来说，瑜伽师地论卷第七之中提到了一种恶知识，害为正法论者，为如有一若沙门若婆罗门 岂如是见，立如是论。若于彼池中咒术为先，害诸生命，若能是者，若所害者，若诸助伴，如是一切，皆得升天。不知事的表象往往是很庄严的，就好像六欲天的天魔善于在人间做种种的化现，但因为天福的依凭，所以在外相上的庄严一般人是远远比不上的。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在致力于破坏正法的恶之事。弥勒菩萨说，这种害为正法论的恶知识，它或示现为出家相，或示现为在家相，建立了一个宗旨，在祭祀宗祠之中先施于某一种咒术，然后杀害众生的生命。若能够如此祭祀，则可以超度那一些被杀害的众生，以及帮助杀害那些众生的其他人，全部都可以往生天去。这是在说哪一种恶知识？弥勒菩萨可是在2000多年前就讲过了。有一种外道不是说，用持咒加持畜生往生净土，然后把他们杀了吃了都没有关系，因为已经帮他们往生净土了。可是这纯粹只是自己贪着口腹之欲的说辞，一点也没有作用。一则，那一个畜生的受算若是未到，他一定也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不知道也不会想要往生。再则，加持众生往生他方，为什么要用杀害众生的方法呢？要不然他的至亲眷属若是也有想要往生净土的，那就叫他加持后，然后也把对方杀了，能这样做吗？有人愿意这样吗？三者，他自己想不想往生净土呢？那就请他的上师持咒啊，然后也把他杀了啊。他总不会说，哎呀，他的上师道行不够，不能够这样做，而自己是学有所成的，才可以这样做啊。是者，他若是说，我自己知道如何往生，所以不需要这么做，畜生不知道，所以才要帮忙他们。那么你正好就可以回答他们，那些有情所以造了恶业而会下堕畜生道，正是因为没有智慧的缘故。所以以恶法为因而想要得善果，无有是处。然而这样子说法却引来很多贪着众生肉的友情与之互为眷属，所以菩萨因此而升起了悲心，想要拔济这些众生。又见众生为五欲乐造无量恶，是故生悲。众生为了五欲之乐的贪着而犯下了杀人、偷盗、奸淫等罪，这在报章媒体上的报道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甚至于只是自己不高兴也来个随机杀人。然而为了五欲的享乐，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呢？这是大家应该要深切思考的。举一个最平常不过的例子来说，这个社会的迷思是吃脑补脑啊，吃肝补肝，其实都只是口腹之欲的借口罢了。 却因此造作了杀害众生的恶业。但是要他停止吃肉的习性真的是很难啊。然而身体的健康是要这样子才能维持的吗？那么牛马羊等是如何存活的呢？甚至于人的力量还远不及牛，更没有比马跑得快呢。因此有智慧人才说，这个人间与旁生的世界之中有一个很大的过失，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要牺牲很多其他的众生，所以菩萨因此升起了悲心，想要拔济这些众生。又见众生诸根不具，是故生悲。诸根是包括身体上的眼耳等诸根，以及性境念定慧等诸根。众生因为无始以来的贪婪而造作了种种的恶业，导致辗转在生而为人的时候，或者是眼耳等诸根有缺陷，或者是智慧上有着种种的障碍。懂得自我检点的人应该是要赞叹的。然而很多人还在怪老天爷，怪上帝，哎呀，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啊，让我今世今生所受如此啊。但他不知道其实都是过去世所作业不亡，所以才果报还自受。由于菩萨先见到这个现象，知道众生因此还会继续无量无边的生死轮回，所以生起了悲心，想要拔济这些众生。世尊又开示，善男子，有志之人应观非想非非想处，所有定乐如地狱苦，一切众生等共有之，是故生悲。即使是修正了禅定，乃至是非想非非想定，那仍然是三界的境界。三界的境界就不是究竟的境界，因为依然会有或多或少的痛苦。菩萨应该这样思维观察，这样子的教导众生，希望众生也都能够出离三界的生死轮回，也都能够共成佛道。今天就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猛进。阿弥陀佛。